感谢主。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15到16节。这个我们好不好请后台的弟兄姐妹能够翻到 OK， 我们大家好不好一同起立，我们从用一个恭敬的心一同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开始。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人做榜样。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多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在这圣诞感恩的季节当中，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来赞美敬拜主你自己，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你爱惜我们的生命，你不愿意让我们的生命死在过犯当中，你差遣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间，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除去了我们一切的污秽，使我们不仅仅得了永远的生命，也可以使我们可以借着基督，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来敬拜，来得丰盛的生命。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恩膏你自己的讲台，让讲台为你所用，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和帮助，使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重新得力来侍奉你，侍奉你的教会，侍奉你的百姓。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好，感谢主啊！这个一年又到了这个感恩的感恩圣诞的一个季节。那在这里呢，也祝弟兄姐妹啊，这个圣诞节快乐啊，主日能够蒙恩。那每年的这个圣诞节呢，是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节日了。那很多的人呢，无论你是基督徒，或是你是这个非基督徒啊，都是来忙着过这样一个圣诞节。那并且呢，圣诞节是又紧挨着这个新年的啊，所以说这每年的圣诞节呢，它是充满了很多喜庆的一个气氛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啊，我们的喜庆是关注在哪几方面呢？这是我们值得要我们思想的啊，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呢，这个世界呢是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了。我们要思想啊，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是不是也受这个世俗化的一个影响呢？或者是降低了啊这个基督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含义呢？我们是不是也像世人一样关注世俗的东西？我们在圣诞节的当中呢，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关注哪里有好吃的往哪里去啊，哪里有好玩的往哪里去，或者是哪里有打折扣的地方呢，我们蜂拥而入啊，或者是我们计划一下，我们这个在这个圣诞期间我们到外面去旅游。那么这些是往往是我们圣诞节当中啊是充满了这些事情的。那前几天呢，这个我读了一篇文章啊，读了一篇文章呢，有这样一件事情。他说20年前呢，在这个20年前，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啊，这个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当中呢啊，它发生了一件啊这个比较惊动全镇的这样一件事情啊。在这个在过节的时间呢啊，过节的时候呢，这个大减价呢来临了。那么就在大减价的这个商场的大减价来临之前的一个晚上呢，那有两个年轻人呢啊，他们就这个进了商场以后呢，也没有出来过啊，他们就留在这个商场里面了。那么他们忙了一整个晚上啊，他们其实既没有偷东西啊，也没有这个留下什么危险的物品。那么这个第二天早上这个人们进去这个购物的时候呢，那么几分钟之内呢，这个商场呢就大乱啊，那么全镇的警察呢都出动了，那包围了这个商场的一个出口，那么要求呢顾客呢 把刚刚买好的东西呢放回去，而且呢是要求你空手出来。商场呢是位置呢关闭了两天才重新开门。那么我们要问这两个孩子这个到里面做了到里面去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原来呢他们进入这个商场以后呢，他们已经把减价的这个价格呢又再一次改动了一下。那原来是八十，比如说原来是一件80块一件的这个羽绒衫呢，哎，它这个写为60块了，然后呢再加上一个标签，就降价50%的标签。那所以说呢，大家这个进入到这个商场以后呢，就看到这么便宜的东西呢，就是这个疯抢了，因为太便宜的这个商品，但是呢，到这个付款的时候呢，就是遇到了麻烦了，所以说整个商场呢是这个都乱了，乱套了。那么当然了，这两个孩子我们都非常清楚是恶作剧了，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故意降低这个商品的一个价值。那我们这个在听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当一个笑话听听的，认为这个两个孩子好无聊啊，这个吃饱饭了没事做了，这个是做一些恶作剧了。但是呢，当然了，他们这个是免不了应该受到了应该有的一个处罚。那么今天我们用这样一件事情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圣诞节，那我们是不是也是降低了纪念主耶稣降生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价值观的这个影响呢？那么在这个纪念主耶稣降生的季节当中呢，这个我们也看到有人呢逐渐是把基督的信仰的价值观呢是一降再降，一降再降。我们很多这个很多的时候呢，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那本来是我们是纪念主耶稣降生的，那么世界上的人呢，却把它改成这个圣诞老公公，那很多人的家人的门很多人的门口呢，他是放了一个摆放的都是笑容可掬的一个圣诞老公公的一个充气假人，还有当然是还有漂亮的一个圣诞树。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打开圣经以后呢，我们会发觉这些东西其实在圣经当中是根本没有的。你去打这个打开四福音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你在圣经当中也找不到这些内容的。甚至你会发觉这个圣诞树也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多少年以后我们的孩子还有多少人知道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现在我们要看懂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喜欢过一个没有基督降生的圣诞节。那世界呢，喜欢这个有圣诞老公公的这样一个圣诞节的，不喜欢这个基督降生的圣诞节。因为人不需要讲因为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以这些形式来过圣诞节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讲十字架的救赎的也不需要讲这个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上呢，不需要讲人的罪，不需要讲这个认罪悔改的。那么最后呢变成什么呢？圣诞节是没有了圣诞，只有节了这个圣诞节这个 三个字呢，这个最后留下只有一个字，过节了。那换句话说，这个世界要过的节呢，是要过节的气氛并不要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一个信息那是不是有点像我刚才这个讲的这个有人恶作剧故意偷改这个价格呢？对不对？故意降低这个价格。但是我们要知道，当这个世界故意降低或者是剔除耶稣基督降生的属灵的含义的时候呢，有一天神要审判的就像这两个前面我讲的这个两个年轻人都要受到处罚的，这整个世界要受到这样一个审判的。所以说当我们今天这个面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堕落的时候呢，基督徒唯一对付这种世界所侵袭的这个我们的信仰的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呢，我们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回归圣经，让圣经说话，让神自己的话语能够来给我们一个得胜的一个能力，能够让我们在末世的时代可以站立的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经文呢，是保罗他写给这个提摩太的一封私人的一个信件那么提摩太呢， 他是这个保罗的同工之一，非常亲密的一个同工。那么提摩太呢，是跟随保罗来一同来侍奉神的教会的。那保罗呢，也是非常喜爱这个提摩太的。我们读过提摩太前后书的话，我们都知道保罗称提摩太为怎么样，是他的真儿子。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又称他怎么样，是亲爱的儿子。那这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他目的呢是要教导提摩太呢是如何来这个牧养和治理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的。那么这个当然当中，这个就有保罗来提醒这个提摩太，你要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这段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了解这个提摩太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呢，这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提摩太的到底是什么人呢？提摩太到底是什么人？那我们读过这个这两句书卷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提摩太是以弗所教会的传道人牧者，他是个牧者。那我们会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保罗啊，这个你什么都可以教导提摩太，你怎么教导提摩太要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到地上耶稣基督到这个地上来的目的呢？那如果说一个传道人如果这个连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还不清楚的话，那这个人还能做这个传道人吗？还能够承接这个传道人这个职分吗？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福音真理。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教会当中，如果我们这个有牧道友去参加这个丁长老和这个张弟兄的这个班的话，如果他们这一点都搞不清楚的话，那我想这个教会绝对不会为他，这个牧道友如果这一点都搞不清楚的话，教会绝对不会为他们施洗的，是不是啊？那你这点最基本的东西都搞不清楚的话，这个不可能的啊，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呢，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有人呢喜欢传讲些什么信息呢？传讲这个无穷的家谱和这个荒谬无穷的一个话语。那么这是这个保罗在这个之前就交代的，这前面的经文交代的。那么就是呢，当时的这个以弗所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呢，是保罗觉得有问题了，他们没有注重这个福音真道，没有注重福音的真道。甚至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当中还提到，是这个教会当中有人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复活的事已经过了。那所以说呢，虽然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是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牧者，但是呢，保罗仍然是写信来叮嘱这个提摩太，你要传讲的是真正的一个福音真道，你要明白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不要让那些假师傅这些信息呢给混淆了。那同样这个我们看，本来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圣诞节应该是传讲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信息，但是整个社会它变成了一个没有基督的这样一个圣诞节。那么这话是可信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宣讲的题目是这话是可信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正道的一个题目这个我们也是从这个一段经文当中，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拿出来作为题目的。保罗在这段这个一段经文当中开头他说这话是可信的那么在中文的这个翻译的和合本的翻译版本呢，这个次序呢和这个原文呢是有一点这个不一样那么这个在原文当中呢，是这句话呢，这话是可信的是放在最前面的但是我们看到中文的这可能是按照这个次序呢，这个中文的这个读书的一个习惯呢这个放在这个当中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它原文的希腊文呢，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是放在句首的。那希腊文的它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如果你把一个单词或者是把一个句子放在最前面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表示作者要强调讲的这个内容。那所以这个保罗在本质上说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非常强调这个信息的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你提摩太呢是不可以，你作为一个传道人呢，你在教会当中传讲的信息呢是不可以忽略这样一个信息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用这段短短的经文呢 我们来分享保罗为什么说耶稣基督降生拯救罪人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我们要分享以下几点信息。第一呢，是这个基督降世呢，他显出神就是爱。那我们都记得这个圣经当中一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第二呢，基督降世呢为要拯救罪人。第三个呢，基督降世呢使人得新的生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一点。基督降世呢显出神就是爱。我们在刚才这个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发觉保罗并没有提到父神，并没有提到父神，是直接讲到这个基督耶稣这个降世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保罗虽然是没有提到，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基督降世，他是离不开父神的一个差遣的，那耶稣基督降世呢，是父神所差遣的。他不是这个基督他突然之间有一天想到了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来一次当然就他是什么，他是想来就来的，对不对？但是他这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突然想起来的，是在这个创立世界以前就安排的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中讲得非常清楚，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的。他本来就有了现在的是降为这个人的样子是让你们看见当我们这个讲到这个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引用呢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对不对？我们很少去注意呢这个十七节的经文十七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父神呢是差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头因为呢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呢，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这个叫人因他得救。那么父神把他这个独生的爱子呢是都不爱惜了，他是为怎么样？是为我们舍的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他是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是为所有的人，这个众人其实这个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就是为所有人都舍掉的那父呢，这个爱这个父和耶稣的关系呢，父爱这个独生子的。那么这样的经文呢在我们圣经当中是常常出现。这个他愿意呢把他的儿子呢耶稣基督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那么这个爱呢，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这个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的。那父神这个舍弃了他的儿子独生儿子，这是个伟大的爱，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不可能想象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太自私了，也是非常现实的我们人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来相信那么圣经当中确实也是告诉我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的那么神爱这个世人，他舍弃了这个爱子，我们是应当是如何来体会这件事情的？我们应当如何体会这件事情呢？在十几年前呢，这个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叫《Most》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叫《Most》，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呢，这个有一个火车的这个铁道管理员呢，他是负责这个管理一座一个闸桥的。这个闸桥呢，它平时的时候呢是吊起来的就是这样，本来是这样，它平时是吊起来的。那么下面呢是可以这个，下面是河流下面是可以这个有船只可以通过的。那么这个闸桥上铺设的什么呀？是铁轨，它放下来的时候呢，这火车呢就可以从这个铁轨上通过那么这个当这个铁路这个管理员呢，这个。一接到这个上面的前面的一个命令的时候，有火车要通过来的时候呢，他接受到这样一个通知的时候呢他就会立刻把这个闸桥呢是放下来，让这个火车呢从这个桥上是能够行驶过去。那么结果呢，有一天呢，他的这个孩子呢是放假他的非常小的一个孩子放假，儿子放假，他就带着他的儿子呢一起来去上班了因为他是这个铁路这个管理员嘛，这个。那么孩子呢就在这个闸桥附近呢是玩耍那天上班的时候呢，他像往常一样，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么这个告诉他这个火车要来了，前面这个站长告诉他火车要来了，他们那么他呢就是立刻呢是进去要到这个控制室呢，要把这个闸桥要放下来。那就在他准备把这个闸桥放下来的时候呢，他突然听见了这个惨叫声，啊，他儿子惨叫声。原来呢，他的儿子在玩耍的时候呢，从一个小小的山坡呢，啊，这个一不小心掉下来，正好掉在那个闸桥的一个大齿轮上面。那么他的儿子出来啊，他儿子呢就在那里惨叫，他说：“爸爸，你快来救我！爸爸，你快来救我！”而这个他知道，如果他现在此时此刻如果去下去能够来救他的儿子的时候呢，那么这列火车，他就看着这个前面的火车迎面而来的火车呢，就会发生怎么样一件事情，就车毁人亡的一件事情啊，这样一个惨剧。哦，他里面马上有一个挣扎起来了，你要儿子的话，那么这一列火车和火车上的人都要全部死掉。那如果你舍弃儿子的话，那么这一列火车呢上的人呢都可以活着啊，都可以活在那里。各位，你能不能想象一下，如果说是你自己的孩子卡在那个里面，你会怎么样？你会去救这个儿子吗？啊，或者是你会这个让这个孩子再死在那里吗？让火车通过吗？当你听到这个孩子这一声一声的在叫你爸爸来救我这样惨叫的时候，你会如何？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想这件事情的啊，因为这个选择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这样一个决定。你到底是救我的这个孩子，救我的儿子，还是救整个车厢里面的人？各位，就在这个父亲是最痛苦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只好狠心地把这个闸桥放下去了，因为火车已经到了，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考虑了。他听到了孩子的那里的惨叫声，他此时此刻呢，这个电影上这个看到的就是这个父亲呢是满脸的泪水。他看着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火车从他的眼前飞逝而过。火车里面的人，他们有的睡觉，有的在嬉笑的，有的在这个遐想未来美好的人生的，也有这个在欣赏远处的这个风景的。但是当镜头一转转到这个父亲的时候，这个父亲是痛苦的在那里喊叫，他说：“你们难道不在乎吗？我的儿子为你们死了。”里面的人没有人明白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这个父亲他正在经历这个人生最痛苦的阶段，因为他最爱的儿子呢是救了这一车的人，没有一个人对他说一声谢谢，因为呢他们都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怎么样，当我们还在这个过犯当中的时候呢，还是在过犯当中的时候，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这神的儿子啊，已经为我们舍命了。神的爱，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如果这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如果你是孩子的父母，你受得了吗？我想，我们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都会崩溃的。我自己在准备这篇经文啊，准备这篇讲到的时候，我再去看这段影片的时候，我这个心就好比这个吊起来了一样的。我相信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一切的，但是我们的父神为着我们的生命啊，为着我们的生命得拯救，他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把这个儿子独生的儿子会挂在这个十字架上。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的父神啊，在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掩面不看十字架上的耶稣的。难道他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吗？不是的，他爱他的独生的儿子的。 啊，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记载，这个他们是合一的。我们领受的信息也是三一真神的，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啊，一直是在一起的。耶稣受洗以后，他从水里起来的时候，父神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神和基督的唯一的一次分离，就是在十字架上的一个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基督降世是父神所差遣的。父神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他宁愿让这个耶稣基督他死在了十字架上，完完全全向世人显出了神爱世人，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了。他这样毫无保留的爱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们稍微体会一下这个刚才这个电影当中 Most 这个情节的话，我们应该是稍微可以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因为神的爱是更丰富了。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这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明白神到底是如何的爱我们。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明白了，保罗他明白了，他愿意为神的事工，为神的家摆上。那我们呢？我们领会了吗？我们来分享这个第二点：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么我们来看十五节的经文，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在这里说，基督耶稣降世。我们在读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我们会读到耶稣基督或者是基督耶稣这两个不同的称呼，其实是一样的啊。这两个称呼，这个。有的时候把基督放在前面，有的时候呢把耶稣放在前面。无论是耶稣和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他都是耶稣基督的全名，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他为什么保罗常常这次把这个基督耶稣放在这里，那下一次会这个把耶稣基督耶稣放在这个当中呢？他有什么区别呢？有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没有区别了，但是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的背景呢，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保罗把基督放在前面，他要表达的什么意思？他表达的什么意思？我们要知道，这个基督啊，就是以色列人希伯来语说的是个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这个和或者是基督呢，是一个神性的名字。他们两个发音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他是一个神性的名字，而这个耶稣呢，这个名字呢？他是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呢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那耶稣这个名字呢，在这个犹太人当中，或者是以色列人当中呢，这个名字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我们熟悉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个约书亚，对不对？那约书亚就是这个耶稣这个基督的耶稣的这个希伯来语的一个发音。那我们翻译好像是不一样，一个叫约书亚，一个叫耶稣，但是其实意思一样的。那所以说当这个我们看到把这个名字放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是神性的名字，一个是人的性的名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显示出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神，完全的神，他是神人合一的。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原文，他是把我们刚才讲过一件事情，就是原文如果说是把哪一件事情 哪一句话哪一个名词放在前面的时候，是表示这个作者呢是强调或者重视某一方面的信息，某一方面的信息。当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把基督是摆在前面的时候呢，是保罗要突出什么？保罗要突出基督的一个神性，保罗要突出他的一个神性，因为他这个神性的名字是神的儿子，是神来做人的，他是道成肉身的，他是来道成肉身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个启示的经文，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的。所以说，基督放在前面，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他是神来做人的，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来做人的。 他是道成肉身的。犹太人是不承认这个耶稣是基督的，所以说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的是基督降世的一个目的呢，他是要拯救这个罪人的。特别是保罗在自己在被呼召以前呢，他也是不明白的，他也不明白这样一个真理的，他是一个到处抓基督徒然后 送基督徒就进到监狱里面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的。当他被这个耶稣基督大光光照以后呢，他才明白基督的，他是一个道成肉身来拯救罪人的这样一个神人合一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保罗他明白这个奥秘以后呢他就愿意为主耶稣摆上了。保罗也常常这个在新约圣经当中用这个奥秘两个字来表达这个福音的福音真理的。保罗深知道这个基督降世呢，这个真理呢是必须要强调的虽然你是个传道人，但是你仍然在教会当中要传讲这样一个信息，这不是一个过时的信息，而且是要牢记在心里面。因为教会所以时常有魔鬼的攻击的有异端来传的，有假师傅来传信息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原文的翻译的次序呢，和我们现在这个读这个和合本的信息呢，和合本的这个次序呢有一点不一样。保罗是强调这样的信息呢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一件事情那保罗呢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是告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是你要记住这个话的保罗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我在讲我的信息，不是的，他是来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信息他其实是在宣告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救恩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十节，耶稣自己说的，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说保罗在这里面特别是告诉这个提摩太，这个很多这个虚假的信息会进来，你要坚持要讲这个话坚持传讲这样的信息的那么保罗其实是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属灵状况呢是非常非常的担忧的那么他的担忧呢其实是有基础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呢那里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这个降生的时候呢，是有三种人有三种人有三种人当然第一个是希律王了。当希律王的时候呢，是耶稣生在这个犹大的这个伯利恒的。那有几个博士呢，从东方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他们要寻找，他们要寻找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他们在问，他们是跟着这个心在走的。他们要来拜他他们要拜他。那我们都知道博士这个 是外邦人是外邦人从东方来的。那么神就用看让他们看得懂的方式呢让他们来敬拜这刚刚降生不久的这个小耶稣。他们找耶稣的目的呢是要来拜他，来敬拜他的。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个希律听到这个信息以后呢，在第三节怎么说呢，他心里就不安了，他心里就不安了。那为什么？他好不容易这个从罗马人那里呢，是这个拿了这个王的位置是真他在想了，他这个我会被我这个王的位置是不是会被这个小耶稣所代替因为他们说这个是犹太人的王嘛我们都知道这个希律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以东人，是征服罗马的这个是被罗是做罗马的这个这个傀儡的，罗马政府的傀儡的他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的他要拍这个罗马的马屁的他是怕耶稣，他怕耶稣呢，其实后来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他其实不是要见耶稣了，他是要杀耶稣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王他是不喜欢耶稣的世界上的王他不喜欢耶稣的，他是想尽办法要把耶稣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是除去的。所以你去看这个今天世界的王是如何从我们的生活当中除去耶稣的那我想这个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这个长老这个上次也讲到过这个现在这个把这个 Merry Christmas 改成这个 Holiday Season 这个变成一个假期了，变成一个假期了，而且不少人是这样叫的不少人是这样叫的。 那很多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习以为常，这个就忘记什么是真正的一个圣诞了。这个我刚才也讲过，这个很多人这个一想到圣诞的时候，没有想到耶稣，他想到的圣诞老公公了，以及圣诞老公公所给出的一个礼物了。这些东西都是世界的王要掏空圣诞节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有一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认为圣诞节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的话，我们也不要奇怪。我这个前几年是我碰到这个小孩子，我问他，我说是圣诞节是啥意思啊？他说圣诞老公公的生日啊，完蛋了，是不是啊？那圣诞老公公的生日，圣经当中根本没有出现过这个人啊。但是呢，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得的这个重生得救的这样生命的基督徒，应该是警醒我们的下一代的，不要让他们落入到一个没有基督的所谓圣诞节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去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圣诞节呢，是不讨神喜悦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第二种人呢，是第三节当中，是个希律听到这个犹太人犹太王降生以后，这个耶稣要降生了，耶稣降生了，他不懂圣经了，那么他呢就是马上去这个询问这个祭司长和这个文士的。那么祭司长和文士怎么样？是懂圣经的了。那么他们的回答是也是符合圣经的了，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对耶稣的态度是非常冷漠的，他们那这个希律告诉他，他不懂圣经，他问他们也把这个圣经的这个原文来这个旧约的这个圣经也告诉他了，有这么回事，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反应，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弥赛亚已经降临了，这个基督已经降临了，他们没有任何反应的。他们没有配合这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呢，一同来寻找主耶稣的。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大吃一惊啊？这些人算是信耶稣的吗？这些人到底算得救吗？他们也很精通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祭司和文士在教会当中，今天的教会当中是谁啊？是读过圣经的，是明白圣经的，而且他们在教会当中有侍奉的，并且呢，他们在教会当中也进进出出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他们的行为对待这个耶稣呢是非常非常冷漠的，他们知道这个真理的，但是他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呢是非常非常的冷漠，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是一群知道真理对错的人，但是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呢是冷眼旁观周围发生的事情的。那么这样的人，你说这个到底算不算信耶稣呢？我想只有耶稣来评判了，但是他们的行为好像是和他们和这位基督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东方来的博士，他们是积极来寻求主耶稣的，他们虽然不太懂圣经，但是呢，他们怎么样？他们愿意来跟随神，他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摆上生命的代价了。哎，你马上要问一个问题了。从这段经文当中，你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他们这个知道耶稣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人摆上生命呢？没有看到，没有提到啊，对不对？你怎么说这个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为人摆上生命的代价呢？这个经文当中确实是没有提到，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几位博士他们手里带哪些礼物啊？在十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带的有黄金、有乳香，还有没药啊，这三样东西他们都带齐了。那么按照当时的这个风俗习惯呢，这三样东西呢都有这个不同的意思的。那黄金就是这个献给这个君王的啊，是比较贵重的，是献给君王的啊。那么乳香呢是献给祭司的一个礼物啊。这个没药就不对了，没药是给谁的？没药是给死人的。抹药是献给死人的礼物，哎，弟兄姐妹，他们知道这个，他们要拜的是谁啊？他们讲得非常清楚，他们知道他要拜的是基督啊。我们会不会问这个？你拜基督，这个带着黄金，这个乳香啊，还差不多，还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为什么要给基督是抹药呢？你盼望他早点死吗？抹药是给死人的。 我们应该熟悉圣经的话，我们弟兄姐妹应该熟悉圣经的话，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那里啊，是讲到这个一个尼哥底母，对不对？他要去这个啊，拿耶稣的这个啊，已经啊被他们弄死的这样一个身体，对不对？他怎么样去讲到这个用抹药和沉香来安葬耶稣的身体的？啊，因为这个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他们拿下来了。那么他们在第一次见到这个地上的耶稣的时候，他们来献上这个抹药，这神给他们谁给他们的一个意思啊？神给他们的意思。就告这个，他们摆上这个抹药，就意味着他们是知道他是要为人的罪摆上十字架上的，否则你送抹药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啊！你见家人家这个，如果说是有人这个啊、我们如果是哪一家人家过生日的话，你送上抹药，人家懂这个意思的话，人家这个要 不高兴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啊、这个场景当中有三种人。有三种人，只有一种人是愿意相信基督耶稣为他们摆上生命的代价，并且愿意跟随主的带领的。无论是敬拜也好，或者侍奉也好，他们都是爬山涉水，跟随这个星星啊，这个天上的星来拜这个主的，拜耶稣的。那世界的王怎么说呢？那他说这个，我要找他，其实他要杀他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世界的王和我们没有关系啊！这个世界的王就是说，我说话算数了，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东西呢？所以说，保罗在这里面用这个宣告的口吻来讲，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弟兄姐妹，这个信息并不复杂的信息。保罗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呢？是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我们是属于那种这个东方博士的那种啊，这个神说什么我就跟什么，我愿意敬拜他的，还是说我们是可能是希律王的那种生活方式，还是说啊那个文士和这个祭司呢？所以说保罗在这里面强调这件事，他是有目的的。因为他知道人的心往往是不愿意来承认这件事情的。第三个我们要分享的，基督降世使人得新的生命啊，我们来看十六节经文。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把自己的体会讲进去了。他是为这件事做见证了，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加进去？因为他的话，他的经历，他是一个见证，是见证主耶稣这样一个救赎这个罪人呢，是件可靠的事情。因为保罗他和原来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保罗和原来的生命不一样。在十五节当中，我们讲过这个他讲的这个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了。当我们在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直会想到这个。这个保罗可能是在讲他原来迫害基督徒的事情呢，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与他原本的时态是现在时态，他并不是在讲以前发生的事情，他是在讲现在发生的事情。那你说保罗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真的是罪人当中罪魁吗？这是他的谦卑，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他谴责那些罪的时候，他真的是毫不留情的。那他自己怎么自己谴责罪，那自己又要来犯罪，对不对？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是里外不一致的人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用这个词态，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保罗，他这里面他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侍奉神的越来越推移，他更多的是有一个谦卑在这当中了，有一个谦卑在这当中了，他的生命是越来越成熟了，他现在此时此刻讲。我是这个罪人当中的罪魁，那就好像在这个路加福音当中第十八章十三节当中讲到这个税吏一样的，那个经文是什么经文呢？那税吏呢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我这个可怜的这个罪人。”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生命是越来越改变，越来越变得一个成熟了。换句话说，保罗在侍奉当中。是与主亲近的时候，他是发觉他自己根本是不配的。 他在地上人生要将近结束的时候呢，他越来越成熟了，越来越像基督了。保罗有这样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是因为怎么样？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基督的一个救赎了。是因为基督的救赎呢，使他的生命变得越来越丰富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什么？耶稣他自己讲过，我来是要将羊得生命，并且怎么样，是得的更丰盛的。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话在保罗的身上得到了印证，得到了印证。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面表达的是什么？保罗说，神可以拯救我这样一个罪魁，他可以让我的生命得得更丰盛，神怎么样？神也要照样拯救我们，并且让我们的生命呢得得更丰盛。所以说保罗在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是这个话呢是可信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是可信的。所以说我们是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以后，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我们是要广传这样一个信息，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来愿意来归向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怜悯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你在我们现在还陷在罪里的时候，活在罪中的时候，在我们在活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你已经将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差派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成为人的样式，用他完美的生命，无瑕疵的生命，救赎了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真道当中，我们常常同心合意来侍奉主你自己，你能够让我们在真道上能够扎根，能够来兴旺福音，兴旺教会，将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讲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谢谢主传道的信息，愿神的话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位。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感谢主，基本每个周末我们都会有新人来到我们当中。我手上也有两张名单，当我念到你名字的时候，我们欢迎你起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让大家来欢迎一下你。好，第一位丁李玲 ，OK， 我们同工后面会把话筒给你，你可以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我们更好认识你。
大家好，我叫丁丽玲，我是经理介绍我过来的。
好，欢迎你。
谢谢。
欢迎你有时间常跟我们一起来聚会，谢谢你。好，下一位周胜利。好，稍等一下。
好，谢谢。大家好，我叫周胜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通过胡弟兄介绍我进来的。能够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见面，向大家学很多经文方面的知识，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我在外头工作，很没有机会来。今天我是第一次，就这样。好，谢谢。
好，谢谢你，欢迎你有时间常跟我们一起来聚会。好，那我手上的名单就这两张，我想问一下，我的左手边第一排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左手边这一排有没有？好，有一位女生，那个胡姨在前面，谢谢。
好，弟兄姐妹，第一次见大家，我是来这边来探望家人的，然后朱传道和师母是我的爸爸妈妈。祝大家圣诞快乐，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主，谢谢朱传道的孩子来到我们当中，好，欢迎你。好，那我。左手边这一排有吗？好，右手边这一排还有一位一位穿绿色衣服的女姐妹 ，OK。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Chen 介绍过来的，我们一起去爬山。我的名字叫 Dara Wachowiak。
OK， 欢迎你我们 Michael 弟兄的朋友，欢迎你有时间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好，这一排，这排有一位。
大家好，我叫江山，我来自南京。
刚刚来美国，这一周来的，然后过来度圣诞节，非常高兴。Sherry 介绍我们过来的，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非常有意义。谢谢大家，很高兴认识大家。
好，谢谢你，欢迎你。
这是我妹妹。
大家好，我叫汤洛，我是 Stanley 的妹妹，是陈卓老师还有 Sherry 老师介绍我们过来的，谢谢大家。
好，欢迎你，欢迎你。
啊，我叫陈卓，是去年我也来过，我是 Sherry 姐妹带进来的，非常，我从加州过来，然后来探望这个 Sherry， 还有参加一些活动。OK，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一块儿过圣诞节。OK，
好，
谢谢，
感谢主，欢迎你。好，这一排还有吗？最右边这一排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在左边还有哦，抱歉，左边前面的第二排两位，稍等一下。
Yeah， 我是Joshua Ann， 那也是圣华弟兄的朋友，我们来这里小度假，高兴认识大家。
好的，欢迎你们。好，还有没有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好，那么再次 鼓掌，欢迎我们今天新来的弟兄姊妹。今天新来的弟兄姊妹们，中午给你们准备了饭食，当然另一个老朋友也有啊。好，感谢主。那下面是我们的报告事项，今天的报告事项大家可以参考你手头周报的右手边。比较多，我快一点给大家报告。第一，继续为我们12月份我们的主日讲台祷告，有我们朱敬忠传道，12月29号。那英文团亲英文那边是 Pastor James， 12月29号，求神保守他们的健康，也赐他们平安，赐他们话语。那第二项，今天中午有爱宴，那我们在敬拜结束之后，请大家移步赴堂，我们享用爱宴。教会正在分发2025年的挂历，每家限领一份，发完为止。如果没有领的话，大家可以去领。那为庆祝基督耶稣的降生，那我们今天下午一点我们会有一个音乐崇拜，一点钟准时开始。那大家吃饭的时候看一下时间，尽量12:55左右就可以来集合啊。第五，成人主日学已经结束，那提摩太前书的学习开始教导提摩太后书，由朱敬忠传道来主讲，时间是早晨的9:00-10:00，欢迎弟兄姊妹来参加。教会十一月份的长职会简报无论是中文还有英文，和有十月份的财务报告都已经贴在了教会的布告栏，那弟兄姊妹想参阅的话也可以去查看。好，第七项，我们教会儿童主日学现在还需要同工，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意愿，也请跟 Roger 来联络，还有或者是敏贤姊妹，或者是我们教会的行政助理。 OK， 第八项，教会儿童主日学计划在明年有 VBS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现在也在招同工，那如果您对这项同工有负担的话，也感谢你来积极的报名，我们会有培训。第九项也是一个好消息十月份起长执会决定我们会增加主日爱宴，从明年一月起每月有两次爱宴，第一次跟第三次，第一次是中餐，第二次是满汉全席，没有第二次是三明治和披萨，但是我想说不管吃什么跟谁一起吃那是最重要的，我们在神的家庭里弟兄姊妹一起来享受，我们感谢神满满的供应。好，第十项，祷告会是每周三在有现场也有 Zoom，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祷告，为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的各项事工一起来祷告。好，最后一项，2024年12月份我们教会团契的教会日历，你可以从前台来领取。好，那报告就是这些不知道传道还有长老们的同工有没有要补充的？好，如果没有补充的话，那下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奉献是一个基督徒的义务和本分，那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也请不要勉强，捐得甘心乐意是我神所喜悦的。那么奉献的方式还是以前的如果您是支票或者现金，在走廊的尽头有奉献箱，那如果您是网上的奉献，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大屏幕。好，那我请大家起立，我们为今天的奉献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不但照顾我们灵里的需求，也顾念我们 肉体的需求。主啊，你总赐给我们丰丰富富，不致缺乏。主啊，你说过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争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主啊，今天我们就拿出这恩赐的一小部分，用于神国的施工。主啊，就求你祝福这笔奉献，也求你带领使用这笔奉献的同工，将这奉献完完全全用在神国的施工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爱你，把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三一颂。赞美一生万福之愿，天下生灵都当颂天，天上万军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福子生命。阿请大家继续站立，我们请祝传道为我们祝福并多谢饭祷告。
我们一同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愿神的慈爱、基督的恩惠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主你自己。主啊，你是赐生命的主，你也是让我们生命得的更丰盛的主。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为着桌上的饮食我们献上感恩。主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求主接近桌上的饮食，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吃的智慧和健康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你，来跟随主你自己。求主祝福和恩待，也祝福我们彼此间属灵的一些交通。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大家请坐，我们今天的敬拜到此结束。我们默祷后请大家移步复堂，我们来享用午餐，然后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回到这边，我们有圣诞的崇拜节目。好，感谢主。